有一次呢，在法国的火车上面呢，有一位有一个年长的这个乘客呢，在上面，有很多人有看书的习惯，不晓得你们坐车，你们或是长途旅游，都看哪一些书？那一位长者呢，就在那边拿一本书呢，在那边看，那一本书就是圣经，所以呢，在那边看，旁边坐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大学生。他忍耐很久了，其实一直想要跟他讲话。后来呢，他又抬着头呢，看到他到底在看什么。一看圣经，带着一副很不屑的眼光转头。后来忍不住了，车子一站又一站呢，他忍不住了，就跟那一个长者说：“什么年头了，你还在看这个圣经？把你的地址给我，我寄一本那个现代最新的这个物理学的这个。”书了，让你看一下，让你开开眼界，知道了人活着就是要不断的求知求变，认识最新的物理学知识。然后呢，那个长辈呢就不急不缓的拿了他的名片给他，他看到了呢，他巴不得呢从那个车上呢找个洞呢钻进去。原来他对他讲话的那一位是当代呢法国大科学家路易巴斯德。所有一切很重要的物理学的根据，还有书籍原则，甚至一些应用，都是从它而来。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说了，半瓶什么？对，有时候呢，人家说了，我们如果呢，谦虚一点，不知道还好啊，不要知道一点点，讲得跟真的一样。有时候呢，骄傲来，羞耻也来。所以在这一个。知名的这个学者卢梭，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人之所以犯错，不是因为他们不懂，而是因为他们自以为什么都懂。尤其是现在的这个网络这么发达，每一个人都希望让人家知道他所有的每一件事。所以到哪里呢？吃喝不重要，到哪里玩不重要，先做什么？先拍照再说，对吧？”所以，像我们有很多的同学在国内来这里，来这里啊，甚至到加拿大，我看来看去呢，难道他们只为了来拍照吗？拍那个韩剧当中的某一景，就从那么远坐飞机来，然后坐去他的地方，去他跟那个女的讲话的树下，去那一间饭店，反正呢，这一些，我觉得在现在的人呢，凸显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没有被人家注意到，我们没有办法忍受一个人孤独的，一个人独居的时候，我们需要每一个人注视我们。难怪呢，在这一个我们说的每一个人呢，在骄傲跟谦卑呢，其实只有一线之隔。首先，我们先来定义一下什么是谦卑。谦卑不是跟谦虚是不一样的哈，不是谦卑呢，不是说动不动看到家人出去呢，然后人家要自我介绍说，哎，这一位是我的贱内，你知道吗？我们中文不是说写吗？贱内是指妻子，一定要用那个字吗？另外还要介绍小孩子说，哎，这是我的小犬，小犬是我们的孩子跟犬比在一起，这不是谦卑。这告诉我们很多的我们认为的谦虚啊，那些行为跟语言呢，其实是在冲淡了人呢很多的真正内心的世界。他是在试图的来保护自己心里面所想的，不要让人家知道。有时候我们所做的呢，表面上的看起来是谦虚的，但是背后真正的缘由、原因呢，其实只有我们知道。有时候常常有很多的谋略在这当中。所以，真正的在圣经当中所谓的谦虚，是因为在基督里，在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位上帝的当中呢，看见了他的怜悯、慈爱、他的恩典，以及他为众人所舍的，在基督的身上。我们看见了神的大爱，因此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学习谦卑。 但是如果我们把学习谦卑这件事情呢当作一个目标跟课题呢，那我们还是不会进到谦卑里面。好了，讲了这么多谦卑，我就用一个最自身的例子好了。你们知道我不是大学毕业然后就决定来做牧师。做牧师有一个很重要的字我们要学习，就是叫做呼召 call， 被 call， 被谁 call 你也不知道，但是呢你心里面的感觉就是上帝呼召你要去做这个事，你就是有那个热忱，有那个决心，不管有多艰苦要为了福音来舍命，哇，那是雄心壮志。对我来讲呢，如果我回忆起来呢，我觉得呢我真是牺牲很大，然后呢我觉得上帝真的是会挑人，终于挑到一个对的，真的是条件好的啊，就是所以呢你就知道人呢，难怪有人说了，一个人最大的敌人是谁？是自己，是自己的骄傲，什么都可以打死，都可以改进，都可以把它除去，唯独呢骄傲除不去。我的故事还没有到那里结束，因为我也知道要学习谦卑，我们也知道要谦卑。就如我讲的，我如果把谦卑当成一个目标呢，跟一个就是生活的一个想要追寻的呢，你就还是没有在谦卑里面。所以在整个服事的过程当中呢，我来到了美国，辞职之后呢，二十几天呢，飞机票就买了，就马上来，一个人的身份马上转变了，从一个完全依靠自己的，不管在金钱、财务、社会工作什么，都是在自己的计划当中的人呢，一下子要进到谦卑里面，好像那个，我感觉那个就好像那个，你们知道那个铁啊，把它烧得红红的，然后一下子呢要把它放进去那个水里面，一声那个烟都冒起来，很难，很极端的方式。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神还不断的修炼我，因为我还存着要学习谦卑，我常常告诉我要谦卑，要学习谦卑，我太太也常常告诉我，我到现在还在学这个功课还学不会。我跟你讲，有一次啊，来到美国之后，你知道我们这个教会啊，这个总会啊，上面有很多的领导，所以一个牧师呢，他去神学院念完了四年之后呢，取得这个神道硕之后呢，他要来硕士念完要来考道，然后按牧成为这个牧师啊。然后在我们这个宗派呢，还不止这样，你还要募款，你要开始自己募款，对不对？自己募款。天哪，我觉得神呢真的会跟我开玩笑，我一辈子啊，大部分呢、啊，几乎啊，除了爸爸妈妈以外，我都是靠自己的。现在来到这一件事情，当然我也知道要靠福音养生，这个是圣经讲的，每一个牧师都是一样，都是靠教会，靠会友捐款，因为神教导我们要奉献，要教导我们要十一奉献，教导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从神而来，所以我们也靠着福音供养我们自己。那个已经是应该是已经五年过后了，你要记得我还是在常常在学习谦卑这个过程，我每次都觉得我已经开始有改进了，我觉得我已经有谦卑一点了。有一天考试来到了，什么考试？谦卑的没考试来到了。有一次呢，跟三个领导开会，然后呢他们就讲，然后就把我的文件呢拿出来，然后那时候准备要案例成为牧师之前，有一个领导跟我说，你看看这一行上面写什么，他写说呢，好像要募款筹到10000块美金呢，是因为那个目标很大，10000块只是最基本的要求，那后面还有好几万要募。然后就他就说呢，你知道吗？你这一行读一下，这个意思就是说呢，然后解释给他听，那意思就是说呢，你要按募之前呢，至少要先筹到10000块美金，你才可以按募成为牧师。哇，我看到那一句话，你知道我差一点没有翻桌子。你知道我那个，我回去的时候啊，我太太看到我马上问我说发生什么事，还是知道我的表情不对，或是你们平常看到我都笑笑的，只是哈，那一天真的如果没有打人已经算不错了。我觉得对我是一种侮辱，10000块募款的目标， 我心里面想说，开玩笑，你不要说一万十万，我自己来。要不是我以前，我今天已经成为牧师了，要不然我自己来就好了。我还要跟你募款，还要跟你填这个钱那个，还要让你们这样折腾来折腾去的。我真是的，我什么话都想倒给他了，你知道吗？那个其实是他如果不是这个总会呢，第二个头也是第一个。那你知道人在那种时期啊，实在是没有办法吞下去。一直到现在，我每次都觉得，哎呀，已经有好一点。以前呢，每次呢，如果有人问，讲到一些我心里面觉得很不舒服的话呢，就像那我在那一桌讲话的时候，那个领导跟我讲募款一万的时候啊，其实我心里面最想讲的就是什么？其实我没讲出来，我心里想说：天哪，你也不去，你们去国内去香港给我打听打听我这个人。我以前是干什么的？我做了什么？你知道我想很多，我以前的成就，你知道吗？我想说，我真的委屈呀！天哪，我的神呐！我为了当牧师牺牲了这么多，今天还遭人家这样子，你知道吗？这样挑战我，我每次讲到哦，就是一肚子火。可是每次呢，我的火会小一点，我会小一点。随着日子这样，每次呢，当人家问到我挑起我这个心里面的痛的时候，你知道，就好像火山呢，爆发久了，后面爆发的威力不会那么大了。你说我现在还会吗？还是会，我不能说不会。但是呢，我想到的是什么？我想到的不是说，哦，我要记得当牧师啊，当基督徒要谦卑，我一定要谦卑，要认下来。不是的，真的让我慢慢声音变小，不再那么大声的嚷嚷。不再想一副要打人、要吃人的，重要的是我想到基督，这我相信的主，他没有成就吗？他没有光环吗？他没有极高的荣耀跟身份吗？腓立比书说，他成了奴仆的形象来到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他所受到的是什么？什么是被否定的、被不信的、被讥笑的？被出卖的，甚至被戏弄的，我想说，那我是谁呢？难怪圣经上说，你如果要服侍主的人，要什么？要舍己，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什么意思？把过去都忘了，把你现在的成就也放在一边了，不要再为了你的名，你的过去。甚至你现在现有的光环，拿来跟耶稣。耶稣说不需要，把它舍了吧，要舍己，把你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你才会有重生，才会有新的生命，你才会看到耶稣告诉我们人生最美善的本质，在爱里面才会有谦卑。不是用我们的意志。当一个人如果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能够把那个尊贵让出来，如果能够把那个荣耀跟拿来看，跟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荣耀相比，我们的声音就会变小了，我们就不再为自己争了，我们就能够享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要赐给我们的，就是一个谦卑的心。所以耶稣来说，我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什么是失丧的人？不晓得怎么办啊，没有方向，我的人生要往哪里去？我现在人在哪里？耶稣说，只有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所以骄傲的就是谦卑的反面，是一个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是一个完全要活在一个没有神的，因为没有一个真正的生命的源头在它里面可以思想。就像我去想到的，永远去想到耶稣怎么样为我们舍的，我所读到的圣经，他怎么样为他的门徒做什么事，他为众人做了什么事。最重要的是最高的代价跟牺牲，在十字架上是为每一个人，所有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在雅各书第四章里面，他第六节提到，就是我印给你们的参考经文，上面说什么？ 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这样说好了，神国的门向骄傲的人关起来，阻隔在外面，但是他却是满心欢喜的来接受，欢迎接纳所有一切谦卑认为自己有不足的，他需要神的，知道唯有在基督里他的丰富他的爱能够充满我们，这个是对生命的热爱，是不一样的一个生命。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你所有看到在圣经里面的真正的神对所谓的这一些骄傲都没有一个正面的一个记载在这上面。箴言说：“骄傲来，羞耻也来。”在十六章又说：“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哇！神如果憎恶这个人，神如果撇弃这个人，向这一个人关门，那我们就要小心了。这个是什么样的人？是完全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所以今天在十三节里面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只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是告诉我们生命就像云雾一样，连云自己都没有办法掌握，我自己要聚成一团，我要聚多大，云也没有办法自己来掌控来计划。人对于生命其实是完全是无力的。生命的缘由怎么来，怎么形成，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疾病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忽然好好的火灾把整个城市都烧光了，开着车要逃跑，整个的火烧得红红的，看不到前面的车，后来所有的人都在车子逃难的高速公路上活活的被烧死。这个是最近的照片，也是最近的新闻，加州的天灾，再来所有的海水的高涨，以前在亚洲不太有什么水灾，甚至洪水灾难的，现在越来越多，稍微下一点雨，就土石流，然后就整个淹遍了整个的村庄。我们对于生命其实是完全的没有能力的。因此谦卑告诉我们要独要在耶稣基督里去明白，去感受神，经历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大能，他的慈悲，他所有的一切，把耶稣就像圣经所说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把基督摆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常常可以去思想，看到什么就想到，看到什么作为，我们想到耶稣怎么为我，别人对我们哦，我们觉得很不公平的时候，我们想到耶稣怎么样被不公平的对待，耶稣成为基督徒所有的一切。因此今天告诉我们，有在刚刚那一段经文里面等于告诉我们有两种的生活方式你可以去做的，一个是你自己掌握你的明天，一个自己掌握你的明天，然后呢自己按着自己所有的一切能力来夸口，你所有的，你所挣的，你今天所享受的一切都归功给你自己，完全的靠你自己，因为你的一辈子只有眼前的这一生。还是你选择相信，来仰望，来依靠这一位主。在第十三节他说，雅各告诉我们，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我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因为生命对我们来讲是很难掌握的，唯有生命的主是我们的道路，是我们的永恒，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一生可以活在以神为中心，我们也可以活在以人为中心。因此我要今天要特别讲的，如何来追求谦卑，在这样过程当中，第一个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承认自己的有限，你需要帮助。 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就说，我们身体是一个，但是肢体有很多。你知道，当我们的身体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有嘴巴，这个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做了一个比喻。骄傲的人是不需要别人的，他完全的来靠自己，他称赞自己，他一生当中都在为自己的名堆砌。当这一个人生的终点到的时候，他没有永恒的，开始的是一个完全没有神、没有盼望、没有永生、也没有平安的最后的一个气息，然后就结束，好像那个电影演完了，就黑的一幕，然后就关灯结束了。然而在对我们来讲，我们信主的人来讲，我们跟着人生的生老病死，然而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想到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所说的，他说人是在世界有苦难，但是呢在主里面有平安。所以纵使我们走到人生的尽头，我们仍然相信，我们仰望那流奶与蜜之地，神的应许地，新天新地即将向我展开。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内在生命。讲到内在的生命，我想你们都记得，我之前有分享过2015年7月1号全世界的媒体报道了一个老人去世的消息。这个老人就是尼古拉斯·温顿。他也不是政治人物，他也不是什么大明星，他就是后来因为年老了之后，有一天他的太太在阁楼上面发现了很多的一个盒子的文件跟照片，拿起来翻才知道，哇，好多的计划书，很多的小孩子的照片，他就是拯救了669个小孩，在从纳粹的手中把他们，他透过一个组织，然后呢安排的那个7趟的火车，一趟一趟载了几百个小孩，把他从那个纳粹的集中营运出去，坐火车出去，然后透过德国来到荷兰，然后再坐渡轮把他们送到英国，让他们有收养的家庭，让他可以免于死亡，免于被这个逼迫，因为那些小孩子的父母在集中营后来全部都死了。他一生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在最后一趟大概安排了可以有225个小孩孩童呢，已经安排好了，然后火车也安排联络好了，可是那个时候呢，纳粹却关闭了边境，所以那些孩子后来都死了，是最让他遗憾的，没有救出来那225个。所以呢，这一个人呢，后来这个事迹被揭露出来的时候，还曾经被这个英国的女王呢封为这个爵士，然后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的元首呢给他很高的荣誉的这一些勋章什么。可是呢，你如果看到照片，那一个人呢始终就是很淡定，然后就笑笑的这样。他讲说呢，伟人呢有三种，一种呢天生出来就是伟人，那一种呢就是一生呢追求成为伟人。然后呢他说，人家问他说，那你是哪一种，他说我是第三种，我是不晓得为什么大家都把我推到伟人的位置。意思说什么，其实这一些跟他并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内心里面这个生命的根源。弟兄姐妹，人生命的根源最有价值最美。你今天穿什么，你做什么，你的成就有多少，我跟你讲，这一些都会过去。你说，哎呀，牧师你很消极，应该讲一些积极正面的。真理告诉我们，是人最不愿意面对的，最不想听的，然而它却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根基。有人曾经说，一位好的牧师讲完了道只能有两个结果，你知道什么结果吗？要么就是呢，这一些听众啊，他的会友听完之后非常的恨恶罪，对罪呢开始恨恶，这个是一种。第二种呢，听完之后呢非常恨牧师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讲的是真理，真理往往呢最难入耳， 但是呢，神看见的却是人最需要的那个部分。你不相信，你回去告诉你小孩子，做一道呢，就是完全 organic 的这种午餐或是什么，最健康的食物，通常根据统计的口味最不好吃，对吧？可是最健康的是，为什么不能把健康的变成好吃一点？我常常有这个疑问。然而，对身体最有帮助的，往往就是大家不是那么喜欢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刚刚说，在追求谦卑，如何追求谦卑，就是要承认我们的有限，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需要帮助的，我们是有我们的软弱的，我们不可能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像今天一样，像昨天一样，像你的过去一样，像你将来你所计划的蓝图那样。唯有能够让神的谦卑这样的形象，这样的教导，这样的真理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慢慢的活出谦卑的样式。你说我谦卑了吗？我老实跟你讲，还没。你不要再讲到以前那个，我还是会有一点点火。不过，我觉得我在谦卑的路上，因为我已经知道，不要把谦卑列为一个功课。谦卑是神的生命赐给我们的一部分，只要我们拥有它，我们就在谦卑的路上。为了不是要谦卑，是要让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在那个丰富里面。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是，要学习谦卑，就要亲近神。亲近神，在这里第四章告诉我们，第八节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你们务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意思就是，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那反过来是什么？我们远离神，神就怎样？远离我们。所以难怪圣经上有一句话，他说什么？叫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啊！你真的，我跟你讲，你如果啊，你当然你不要试，你如果有连续两三个礼拜没来教会，礼拜天不出现的话，你看着好了，你后面要来的那种动力啊，就要加倍了。很容易啊，昨天下雨啊，啊没关系啊，跟牧师说今天不去了，啊今天稍微有点头，嗯不去了。你知道，连续三四次以后，你以后呢，你就找不到要来的那种动力，然后慢慢的很快，在五六个礼拜以后，这个人就 disappear 就不见了，真的。我用微信追你，你大概也不会回我了。神很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性，他知道这个世界太有趣了，所以我们有像小孩子一样稍微放出去一下，很晚都不回来了，你知道，一下子去那里吃又玩哦，接下来又去那里，那你知道吗？好像进到一个花花世界一样，他很难再回来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说不要停止聚会？神知道我们的心要常常与神连结，不断的喂养，不断的喂养，不断的把上帝的话分享给各位。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什么？这个才是神关心的。只有骄傲的人，在每一天的心思意念，只有完全的掌握，掌握明天是他们的责任。别人的成就，反而是这一些所谓骄傲的人的心里面的不安。别人的好，别人的成就，别人的丰富，会造成骄傲的人心里面极大的惶恐。因为他们怕失去，怕跟不上，怕这个怕那个，所以在经上就说，我们的纷争，我们这个世界的纷争跟问题，最大的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私欲，我们的欲望。我们要比别人强，我们一定要赚个够，我们一定要怎样，所以要这个要那个，要这个要那个，反正所有的清单都开出来了，让我们产生的就是一个不安，就是一个随时的增进，永永远远没有止息。所以圣经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的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在希伯来书又讲到了，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行善，叫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彼此的关系很被强调的。当然我们说，哎，我们基督徒有善行，别人也有很多善行，慈善机构有做很多的善事啊，对吗？可是你要知道， 一个人行善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十年，你能够撑得久的原因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在基督里面，当他被神的爱所激励，被神的恩典他的爱饶恕，他所有的一切，你越了解 越认识耶稣，被神的爱所激励的时候，你所做的是因为甘心乐意，因为你想到耶稣，想到基督为你所做的，你就愿意做更多。你有没有去一个地方玩，去一个地方玩呢，然后呢你去了觉得很后悔，东西也不好吃，住得很不舒服，然后你看这东西什么浴室也不干净，什么中午去吃这个把费呢，叫把费好难吃哦，没事这个头壳坏掉了还这边预约三天两夜，应该一天就赶快回去。所以呢你去到一个你不喜欢不习惯的地方，条件呢不如你预期，不够舒适的，你只有一个想法，什么早点打包回去，对不对？看到这些人不可爱，服务态度这么不好，哇不不不念一大堆，这种旅游地方你巴不得等一下就掉头就走了，对吧？反正钱花了算了。可是呢你想看看，这个同样也是这样的心情，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其实我觉得最想掉头就走的应该是耶稣。一个尊荣的神的独生子在宝座上，然后来到因着顺服来到这个世上，为了要拯救所有一切相信的人。可是他所受到的是什么？是反对，被讥笑的，是侮辱的，甚至还被鞭打的，最后啊还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顺服在基督的身上成为我们认识顺服最大最大的这一个智慧，我们所看见的。所以为什么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有时候好像我们都强调做做做，要做什么做什么，其实真正的让我们生命能够改变的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谦卑的人其实不是学习谦卑，乃是因为有基督的生命，谦卑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对照，因此我们降服了。我们说主啊，就照着你的话，照着你的方式，照着你所教导的，再次把我的十字架背起来。本来已经把十字架劈成两半拿去烧了，不玩了，后来想想好吧，每生气一次，每翻桌子一次呢，再一次把它扛起来，再想到自己再背起来，把自己的老我钉在十字架。这个就是一个过程。所以一切这里告诉我们，要亲近神得智慧是进到谦卑的路，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人的欲望。你知道罗马尼亚那一个那有一个非常全世界最漂亮的皇宫叫做人民宫，那个是当时的总统把所有的国家的这一个财源呢、啊，通通挪到去建那个宫殿。你知道那个，你如果 Google 上去看那个宫殿，不管是灯，是每一个宝石地上所铺的，那个现在不是空前也是绝后，现在没什么在用。因为为那个总统为了盖了那个人民宫，当时你知道在东欧那里在冬天呢，非常冷，对不对？他叫他的百姓要缩衣节食，然后要节约用电，只能够用到十度保温十度的那种气候，十度怎么活？所以当时为了盖那个电，所有的国家变得非常的贫穷，描述起来我看呢不会比北韩差的。然后呢很多孩子都因为生出来没多久的饥寒交迫都死了。后来百姓受不了了，有一次群起来反抗那一个总统呢，后来呢就也死了。那个皇宫还没盖好的时候他也没用到了。然后呢很多人都逃跑了，逃到国外去了。现在光要照顾那个人民宫那个皇宫，一年要花600万美金呢去保养。因为那个总统最喜欢什么？写那个例子，他的欲望强到什么地步？他最喜欢听掌声。比如说我进来的时候，你们都要站起来，然后拍手，然后你要拍几秒钟的不停的，然后让我这样走进来。我只要讲话讲了大概不到一，他们说不到一分钟，我里面就有一些暗装， 就站起来，然后连续一直拍手，你没有听到这种？这是真的，你不要笑。这个在历史上面都有记载了。所以也因为这样，他的1100个房间呢，在那个人民宫里面呢，都要设计的很有这种回音的这种效果，因为他喜欢掌声，所以这里一拍人，嗡嗡嗡嗡，都可以传得到。因为他的人身高不高，所以听说连那个盖完之后呢，后来又重新打掉很大一部分呢。那个阶梯也要特别量身定做，因为他身高不高，脚不够长，所以呢要把它降低矮一点，把它盖好的全部都拆掉。你可以想到这样的人的欲望吗？欲望使人做很多事情是完全对自己的，这个是一个骄傲最大最大的写照，是没有别人的。所以我们说谦卑的人，他想到的是跟神对的关系，以及跟如何跟旁边的人有一个对的关系。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我们要谦卑，学习谦卑，进到谦卑，要明白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要不仅要常常亲近神，我们要知道唯有基督才是我们的生命的。你知道美国有一个最有名的巴顿将军，你们听过吧？听过。巴顿将军这个人呢，是口无遮拦，这个大家桀骜不驯，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脾气很坏，很暴躁的。可是呢，这个书上呢记载了，却是有记载他有一段历史呢是很特别的，就是在有一次的战役当中呢，在叫做突出战役，这个北欧的冬季，那个时候呢，天气很不好，然后呢又下雨，能见度很差，没有办法呢让美国的飞机呢很顺利的去攻击这个德国，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然后你知道这个桀骜不驯的这个巴顿将军，他居然做什么事？他请那个军中的牧师写了一个祷告文，好，我念给大家听。他请了军中的牧师呢写一段祷告词，祷告词的内容是这样：万能而又最仁慈的主啊，我们谦卑的恳求你的大恩，约束这些降雨，给予我们战斗的公平天气，以你的力量粉碎我们的敌人，建立起你那人与国家之间的正义。弟兄姐妹，当祷告完之后，天气果然很快的好转，而且盟军大获全胜。我不是要说每一个人呢，如果遇到天气不好，你想要出门，你就赶快写个祷告词这样讲。重点就是，连这么桀骜不驯的人，他都知道他没有办法战胜这一个气候天气，他需要依靠这一位上帝。然而谦卑的人有福了，圣经是这样写，对吧？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清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有福了。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不足的人，这样的人有福了。当你知道你需要救主耶稣的人，这样的人是大大的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当然天国的君王也为他们而来而生。所以弟兄姐妹，难怪呢，我们要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一个基督徒最大最大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呢，完全是在于有基督的生命内住在我们里面。不是我们学习所有的道德，我们想要成为良善，我们要往好的行为去做，什么都是我做做做，怎么做怎么好。重点就是那生命的根基要立在磐石上，生命的根源决定了我们这个人，这个内在的生命彰显了这一个人整个的生命的价值。所以最后我用这一个弥迦书6:8来跟大家分享，做一个结束。弥迦书6:8说什么？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姐妹， 你要与主同行吗？神不要你的房子，不要你的存款，不要你所有的世上的一切，他只要我们，只要我们三件事：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如此，我们就能够天天与神同行。今天就是日子，就是让我们进到谦卑的生命与主同行的日子，好不好？让我们能够常常能够展开我们的双手，说：主啊，求你进到我的心里面来，让你的谦卑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说：主啊，因着你的爱、慈悲、怜悯跟恩典，让我能够活在你的丰富当中，让我今天的谦卑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进到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拥有基督的生命。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